我们刚刚
可以可以可以，
刚刚我们是看到这个眼识九缘身，眼识九缘身就是这九个因缘。刚刚谈到这个根本，就是啊，阿赖耶识就是所谓轮回主体啊。这轮回是什么东西在轮回呢？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在轮回。那有阿赖耶识，为什么叫做有第七识跟第八识？第七识就是染净，第七识执着，第八识就叫做阿赖耶识。第七识不执着，第八识有人就把它叫做阿摩罗识了啊。那有的时候第八识跟这个阿赖耶识跟如来藏有时候呢把它合起来说了啊，如来常在烦恼中，如来就真心在烦恼中。那么有净分有染分，如来藏有净分有染分，阿赖耶识也有净分也有染分，但是不同点，上次我们曾经也讲过啊，阿赖耶识要经过转世成智，转八世成四智，它的转世成智要有次第性，就是要先转第六世，第六世转，然后影响到第八世，第七世，第七世不能直接转，为什么？第七世是跟在里面看不见摸不着，怎么转呢？好像浇花浇水在外面，你可以浇水在外面，那第八前六世在外头，那么从外面会渗到根里面，渗到树里面去，所以只能转第六世。第六世一转就影响第七世，第七世执着第八世，那么第七世不执着第八世，第七世那第八世就转世成智了。然后第八世呢啊，它会生前五的根生啊，这个前五世，所以所谓六七因中转呢、啊，五八果上缘，就六世第七世在因中先转，到了果地的时候呢，才转第八世跟前五世，它是有前后次第的差别，而且还有啊，转第六世为妙观察，因为第六世的观察是不妙的，那把它转啊，那第七世是不平等，所以要转为平等性质，第八世呢也要转为妙大圆性质啊，那前五世呢又有前五世还有五根，那都属于我们的生根啊，那生根呢它是颠倒的，那转第五世为成所作智，那借着这个根生来成就菩萨的果德事业，转前五世为成所成就所做的佛行事业，所以他必须有次第先后来转，而且转还要借着无漏种子，我们一般有的善种恶种无忌种，这是有漏法，无漏种是法空无漏啊，我空无漏，这个法空无漏，然后啊二空无漏，要经过啊这个无漏种子转，然后真如本性是把这个啊转世成智，它才显现出来，跟如来藏不一样了。如来藏思想我们讲过了，在妄心中有真心，真妄不二，法相中有法性，所以我们举着灯的例子，灯一百之光，比如说本性，那么你把它弄了几层这个纸把它障住了，哎，只有五之光了，就无明，可是无明是从明出来的， 那么所以如来藏的思想真妄不二，唯识就不讲真妄不二了，真是真，妄是妄，只是借了无漏种当媒介，所以真心是显现在里头，是不透风的，所以把这层揭开之后它才显现出来，所以这是跟唯识学不同啊。所以这是我们上次讲过的啊。那当然这边呢就是我刚刚说过听懂的就听，听不懂的放到冰箱。那么刚刚谈到这个眼识九缘身呢、啊、空明根净这里面呢这个跟这个四缘有什么关系，境界是所缘缘啊，还有我们刚刚还有一个漏掉了，就第八种子，种子是色法眼识有眼识种子，眼识种子跟色法种子，眼识眼跟色法这三个合，比如说眼识不可以跟耳识啊，比如说眼识跟耳识是不相干的，耳识跟这个生成，生成有生成种子，耳根有耳根种子，耳识有耳识种子，但是耳识不能跟色法的种子相应，不相干，这是两码事情。这个观念在先秦哲学有兼白石的观念，兼是一个观念，白是一个观念，石头是个观念，石头不一定是白的，白的不一定硬，硬的不一定石头，尖的不一定石头，也不一定白，也不一定是啊，这个都不一定，所以尖白石是三个概念合成一个概念，尖是触觉，白是视觉啊，是地，石头呢也是触觉，但是石头尖的不一定石头，石头不一定尖的，所以刚刚说这是三个概念，所以这是从唯识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解决这些，所以各归各，各种子是各种子，所以有的人呢譬如说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的读英文，我们的英文大部分看，我们看的话很比较容易看懂，所以我们看到哎，你英文听读写对不对啊，会听会读会写，那么哎，我听力还不大清楚，可是你写我马上清楚了，有的人听力很好，我看就像各位看美国人他听生长在美国没问题啊，可是不要忘掉美国也有文盲，他不一定看懂哦，他会听不一定会看，会看不一定会听哦，那好，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听是属于深层，耳识跟耳根这个是相应的，这三个，那看就是看，所以眼识色层眼根，读 read 是舌根，哎，不一定是一回事，各个种子各归类的不相干的，哎，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唯识，能言不然哦，六根可以互用哦。现在台大校长李世成他说，手有的可以看，手机手可以看，手怎么可以看？手是触觉，手怎么可以看呢？从能言经来看，可以解读的，这是通的啊。你说现在科学发现的一些，对佛法来讲，都是旧文，不是新文呐、啊，啊，这些里面都有。所以你从唯识学去思考，它是一种，从楞严经思考它又是另外一种。好，所以我们刚刚谈到种子，这个种子，那么眼识是什么呢？我们上次举了这个例子，一个照相机里面要有胶卷，如果没有胶卷你拿照相机咔一照，我记得在民国，我还记得很清楚，民国54年我们是第一个大专考上大专到成功岭受训， 九月十月，一般都是七月八月，我们是九月十月，九月十月跑去受训，受训出来这个礼拜天呢、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可以出来，我跟一个朋友啊，高中同学跑到八卦山，哎，八卦山碰到有一位老板说，哎，你们有没有照相嘛，摆姿势摆半天，啪嚓一照，我两天寄给你，一直到现在都还没寄到。他怎么样？不要，各位不要看哦，他们就啪一下，你给他多少钱？你咋扣？哎，那时候很值钱哦，一个阿兵哥是我咋扣啊，他在五块十块就很多很多了。他就靠了这个，以前还有说你寄个回邮他就赚你那个回邮，他根本不还你，但是那能干他就要了，以前就是这样子，就那点钱，换句话说他是有照相，里面没有底片，可是他会闪光一下，里面给他骗一下，哎，闪光了啊、我想各位可能有这个经验被骗，那时候就有诈骗集团了，那不是集团就是。好，也就是说我们刚刚举例，就是照相的时候它里面没有底片，它虽然闪光，东西假假的啦，就是没有什么，没有种子，注意到啊，眼耳鼻舌身八识各有它的种子，在唯识学用种子，所以种子是什么呢？是清音源。哎，你照相你一定要有底片胶卷，那是清音源，照相的镜头是根，眼根，眼根是真上缘，那照相的对象就是境界，是所缘缘啊。其他空明跟作意，其他的都是真上缘。所以啊，眼视、耳视、鼻视、身视都有清缘、所缘缘、真上缘，哎，这叫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色心诸缘啊，诸所缘法，这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下面有一个，眼视九缘生，耳视为从八，耳视就没有空啊，鼻视啊，鼻舌七啊，就是下面一个句子啊，眼视九缘生，耳视为从八，耳视有八个缘，鼻舌身这三个只有七种缘，鼻舌身三七，后三五三四，后三就是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就是三种缘，五种缘、三种缘、四种缘，后三五三四，这就不一一去介绍了。就是那么后面其实还有一句话，次第缘是无间缘，就是说若加或者等无间缘，若加等无间啊，从头各增一，等无间缘就是刹那刹那不变的，好像说我照相机咔嚓只是一张底片，只要我照相机是那种录影的，哈，可以几秒钟几分钟或者几个钟头，它叫等无间缘，它等无间不断的录下去，对，等无间缘，等无间缘不能断掉，断掉这个好像底片断掉了，所以九缘身加上等无间缘，它叫十种缘，每一个都是一样啊，七种缘就变成八种缘，八种缘变九种缘。好，所以讲到这个地方，刚刚从刚刚讲到现在在讲些什么呢？就在说明唯识，从讲阿赖耶识，讲阿赖耶识，这个八个识，眼耳鼻舌身一至八个识各有它的因缘，它要生出来都是有缘，这比我们一般讲的哦，缘起性空啊啊、什么什么，我们平常讲哦，这只笔是缘起的，你看有笔头笔帽，把它拆开来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单一的，一个单一的东西。今天我要看这个东西，有真上缘哪些哪些哪些，有光线，有空间。啊，要有境界，还要作意，还有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还有种子，哦，九个条件我才能看。简单说，有能有所，能缘所缘跟能缘所缘之间的一些条件，就等于说是一个认识，就认识的能认识的主体，所认识的客体跟认识的过程，全部要加上来，它叫做九缘生法，不是光是一个 我们一般解释都是一个设法的因缘，这个所只是一个设法因缘，是一个客体，而没有把主体加进去。主体跟客体之间就好像有心所，就这里面谈到啊，各位可以看到，再把它翻到二十九页，五味白法，哦，这个就更恐怖了，啊，这更恐怖，为什么呢？心法有八种，是第一种，哎，心所法是附在心所的，心王心所设法，还有个色法，色法跟心法非心非色之间的有个不相应行法，这隆重都叫有为法，你看。离不开心法色法，跟心色之间既不是心也不是色，又不是离不开心跟色的不相应行法啊，这种叫有为法，有94种，按照五味白法来说了啊，这就不是我们现在有时间去讲的了，我们刚刚所讲的呢只是啊略略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观念。好，那么我们从刚刚到现在啊，来介绍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楞严经》这个26页这里，我常所言，色心诸缘，色法跟心法，各种因缘即心所使的。啊，心所使的就是后面这些心所法等等啊，诸所缘法，各种所缘的这些法，微心所现，都是我们心所显现出来的。好，下面如身如心，皆是妙明真经妙经中所现物啊。跟下面最后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了，不知色身，身色啊，不知色身，有没有看到这里？有没有看到最后倒数第二行，不知色身这里啊？不知色身啊，他讲身色应该是色身，不知色身，外寂，外至于山河虚空大地，闲是妙明真心中物。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如来藏的心跟我们从唯识所讲到的心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就是色身就是我们的根身，山河虚空大地就是气界，按照唯识来讲应该前世阿赖耶识所显现的，按照唯识学应该是这样说的，但是如来藏认为说前世妙明真心中物却是真心所显现的，跟前面如身如心也都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意思是一样的啊。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说明了，哦，这是破事显根，楞严经破事显根的差别性。什么叫破事显根？在此地啊，我们引用什么呢？引用这个有一本书啊，是古代宗密华严五祖宗密大师做的，叫做《禅缘诸权几度序》。那时候禅缘诸权就是讲禅宗跟教，本来禅是不立文字，教是立文字的。那后来禅跟教好像禅跟教，对吗？禅是直指心性，那么教都是讲教理，可是禅跟教两个在理论上它是一样的啊。那后来因为禅如果没有教理，禅容易变成盲修瞎练， 有教无宗的话呢，很可能变成说是不保，对禅跟教产生矛盾。宗密大师就结合禅跟教，说明禅源头，诸权，诸权势的权，解释这个权，诸权基督性，我来解释禅。可是他解释禅的时候，他所用到那个心，那个心是什么心呢？就是如来藏的心，如来藏的心，如来藏的心就谈到了相跟性。他就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非常重要很有名的例子。他说以金作器，是器器皆金。比如说哎，这个佛像是金做的，我们这里所有东西假设全部都是金做的啊，有柜子，有橱，那么有书，有椅子，有板凳啊，有什么什么东西，那这都是金做的啊，也有佛像，有的是金刚入目，有的是慈祥无比。好，以金作器，器皆金，就是这些所有的东西从它本性来讲都是金，可是从它的相来讲都不一样啊，桌子是桌子，书是书啊，有的是狮子，有的是金刚入目，有的是慈祥无比的，相不同。可是如果说在这个不同相里面，我一看到哦，金的狮子，我想到狮子很可怕，动物园曾经狮子跑出来咬人，那就起了恐怖了啊。你看了一个金块金砖，那起了哎，这个现在金子金价怎么样了啊？那么金价是比较稳定的啊，我还是买金子吧，不要去炒股票了，起了一个贪心。这个所有的相因为这个迷信不见性，就着所有的相，那就变成相着相就不见性。可是你了解哎，这些都是不住这些相而生心，不无住生心啊，我就看见金子的性不着金子的相，我就看见那个本质，那个性是不生不灭不变的，相在转你也随他转。所以我们说若能转物即同如来，反过来若被物转那就是凡夫。这一念的差别是见相迷相不见性，还是从相上能够了解他的本性。哎，迷相不见性就是法相，从相上能见到他的本性，诸法之本性是空性，不生不灭，好像金性，诸法的万象是差别性的，那是不同的。哎，那这个就是你在万象，你的性是从离不开不离开万象而找到他的本性，并不是说不要金子那得到金子本性，金子的本性是从相显现出来的啊，否则金子什么样的金子？金子是佛像是金子吗？桌子是金子还是椅子金子呢？那都不是啊，也都是。所以离开相没有性，因为相是从性显，可是你迷了相那个本性它就迷失掉了。所以这就他举这个例子，精气跟精的关系，一个是法相，一个是法性。你在相上能够看性，就是破事显根。所以因此我们刚刚所谈到了啊，如果在万象中起了执着分别，起了生灭，哎，我看这个很欢喜，看那个很讨厌，就起了生灭心了，起了喜怒哀乐之心理，那就是相，就是事分别。可是你看虽然虽然有差别，可是它的本性都是没有变的，那你就从当下啊，从相上显性。在华严就讲这个相就是事，就是事相，性就是理法界，那理跟事是无碍的。那你当你执着相的时候，相显现出来，事性就隐了， 隐藏了啊。当你看见性而忘记相，那么相又隐藏了啊，空性有了，这个都执着空性了，所以要理事双藏，就是如来藏的思想了。所以行住坐卧超财运水是相的差别，这是理事。可是行住坐卧中它的本性是空性，是体，是一样，没有差别。相上是差别性，可是相该行的行，该做的做，该挑财挑财，该运水运水，这个相的差别性不是，不能说否定，否定了这个相就着空相了，着非法相，又产生执着，所以要理事双藏啊。就这样，就是如来藏的思想即相见性，理事在华严讲的理事无碍这样的境界。好，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所以在佛陀在此地来说明，我们凡夫的所以佛身颠，所谓如身颠倒，是我们以着这个相，着我们的身相迷而不觉，所以产生唯识的那个法相，那个颠倒相。佛呢在这个万象中不被万象所迷惑，所以他的身就叫正遍知，不是颠倒。同样是身体，为什么他不颠倒我们颠倒呢？差别性就在这里。好，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哎，就要谈到了这个问题。相一样，但是那一念心就差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佛的三身，哎，法身不生不灭体呀、啊，就是他的应化身千江流水千江月，它是有生灭有来去有断场，那是属于相。所以他说万相就是生灭相，可是生灭相中它有一个不生灭的本体，我们随着生灭相而生灭，那就是法相，就是颠倒。虽然有显现万相，可是它的本体是不生不灭，两者没有障碍。这个就是佛陀所讲的正遍知，他的法身报身化身三位一体。我们是业报身，所以我们是阿赖耶识啊。那我们可不可以当下能够悟到法身呢？那就是啊，你一念从相上，所以说六祖坛经说前念觉就是佛，后念迷就是凡夫，就是当下的。你念念觉，念念就是佛，念念不觉，念着相，念念凡夫。所以这就是所以如来藏思想的一个重点，就是当下的啊，在这个地方。好，所以这个一个观念呢，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啊，是这个舍是用根啊，跟这个破是显根，根跟是之间，这个根不是属于根尘是那个唯识学一般所讲的根尘是，而这个根是我们的根性，是根性。这个根性在哪里呢？就在我们身上六根门头，但是我们不觉察，所以叫做迷。如果我们有一旦领悟出来了，那就叫做觉啊，叫觉。觉迷跟觉跟不觉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好，讲到这个地方呢，我跟顺便呢，我们再谈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哲学上面呢、啊，把我们分呢、啊，哲学上有两大派，一大派叫独断论，一大派叫做怀疑论。这就是一派认为说，眼见为性，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五官，我们所看见听到听闻觉知的都就是所有的世界就是这样，眼见为性，看不到的不相信，这合乎科学的。这一派独断论者绝对相信我们的五官。 另外一派人就是怀疑论，说绝对不要相信我们的五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五官是有限的，我们的可见光带只有红橙黄绿蓝靛紫这么小小的一点，还有无限的紫外红外都是看不见的。有很多的动物能够看得见我们看不到的，可以听到我们听不到的，它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啊。用佛学解释，就我们肉眼了，隔尘子看不见，还有天眼慧眼，后面还有一道佛眼无眼，我们都看不见。所以独断论者很容易被否定掉，我们所知是有限。那怀疑论者呢，就是说不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就是所谓我们五官有限，那客观东西是无限的，你有限的如何去了解这个无限的呢？这就是认识的不可能 impossible 啊。不论时间不论空间，我们现在的科学一直在进步，我们现在觉得比以前进步很多，可是时代一直在走，明天后天十年五年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哎，我不知道。有一天我在跟朋友聊天，人家说，哎，我们现在我们是文学中文系的，现在是我们要读中文要读少说一点三千年吧。那我突然想到，我说，哎，三万年以后怎么办呢？这三千年都不完整，三万年啊。那我们旁边一个同事说，哎，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啊，这是开玩笑的话，但是说起来就恐怖啊。如果一万年以后、几万年、十万年以后、二十万年、五十万年以后，每一个朝代写一个字就是五十万字，哎，哦，那很恐怖的。我们怎么晓得明天发生的事情呢？再活五十万年来读书来去研究还是不够，对不对？所谓有人用一个比喻说，无限大就是啊，晓得无声也有牙，而智也无牙，以有牙随无牙殆矣。无限大，我的 N 是白痴，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这边无限大，我们 N 加上个十百千万，在数学上来看，不管学多少，它还是相等的。换句话说，你读多少的书，就算你是爱因斯坦得到诺贝尔奖，以这个公式来讲，跟白痴是相同的。所以庄子才说，人之生也，故若是盲乎。那人之生也是非常的无知，好像我们用个太空船去周游这个世界，永远走不完。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太微薄了，那怎么办呢？各位不要担心。为什么？各位知道无限大接近什么吗？无限大接近什么？无限大接近零。我们当下从法相中见到法性，法性是不生不灭，就是零啊。零就是无限，虚空是零嘛，零就是无限。换句话说，一粒沙子，比如说这个镜子是零，空空的嘛，它照见一根沙它是空，它照见这么重，是多少的多少吨重的一个佛像或者一个东西，它还是零，它没有重量啊。所以一跟一切，一切就是无限大，就是零，就是空性。空性，换句话说，一跟一切法，当一念相应，就这一念无限，就是挑柴运水啊，迎宾送客，这都是相。可他能如果能够悟到明心见性，见到他的本性不生不灭本性，他就见到永恒不变的真理了，不需要经过哇三大阿僧祇劫，不需要经过那些。我讲这么多，不知道各位开悟没有？各位听懂我在说什么没有？啊，我只是说明哲学上的哲学思维，说我们对于宇宙的真相是永远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刚刚的思考是有一个有限跟无限对立而产生的矛盾，但是从佛法来讲，一个这么小的佛像是缘起，是虚空，大一点还是虚空，再大还是虚空，就是说一镜子照起来都是一样的，不分事情的大小，一分钱跟十万是一样的圆满的，因为它是空性的啊，没有障碍的，对，里是无碍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谈回来，相是有生灭，有为法是有障碍的。可是有为法的背后，等于说 A 是一尊小佛像，它的本体是零， B 是一个大的佛像，它还是零， C 还是零，零加零，零乘零，零除零，还是零，一跟一切。换句话说，就把我们刚刚所讲独断论者跟怀疑论者两边都是有问题的啊。我们从相上见性，而这个东西呢，就到后面圆章七大都是圆通的这个道理啊，就是这个是已经是从圆教思想，圆教思想啊。但我这边可能呢说多了一点啊，就是我们谈到这个地方，其实这些道理是相通。好，那么我们刚刚大家再回到刚刚那句话啊，说色心诸缘即心所使，色心更是因缘诸生啊，因缘诸法即心所使的诸所缘法，跟他所缘的那些诸法万法都是唯心所现。讲到这边我们就要谈唯心跟唯识，那我们在佛典里面有万法唯识，三界唯心。有人问，请问三界唯心跟万法唯识是同还是别啊？各位查这个佛电子佛典里面，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有的时候三界唯心就是万法唯识，一切唯心照，或者一切唯识，唯识无尽，是广义说也是心。不过呢，有时候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不一样了，万法唯识是属于法相，唯心是属于法性，或者是如来藏啊。换句话说，一个真心，一个妄心，真心叫唯心，妄心叫唯识。可是有时呢，混淆的，混淆在一起，三界唯心就是万法唯识，万法唯识就是三界唯心，只在就是相跟性的一个差别。就我们刚刚以精作气，气气结精啊，心生万法，法法唯心。那么因此你是着相注色身心，那就是法相，不注色身心就是法性，差异性在这里了。所以这边特别提出唯心两个字啊，唯心两个字。唯识的话呢，是唯识这个识字，按照从唯识论是唯识无尽，唯识无尽就是一切都是唯识所显现出来的。那这个唯识无尽，按照历史的背景来说，在佛灭度后大约600年，就是中观龙树菩萨啊，佛灭度不是虚言呢，是佛灭度后600年，龙树菩萨出现，就讲这个啊，这个中观的理论比较偏重在本体，偏重在空性。那么中观本来是中啊，可是后来的学者就因为谈到空，就起了一个断灭空，以为这个空是断灭的，所以到了900年前，大约是将近差300年的时间，这个无著世亲菩萨出现，根据了解神密经，根据了瑜伽师地论，然后造了一些唯识论， 唯识论就说明，哎，针对你的空，所以才我讲有，有原生实性，一切为是，哎，对症下药。一切营业是虚的，但是事是有的，这是历史情节，历史的因缘，来这样讲。可是不要注意到，不要忘掉哦，唯识它虽然说是有，它要转世成智，转世成智。换句话说，这个事还是虚妄的有为法，它转世成智之后得到的叫缘成实性，因为这些因缘都是要依它起，像刚刚说什么白法啦什么这些都是依它起的，依它起最后是缘成实性。缘成实性是个真空妙有的境界，非空非有的中道境界啊，那又不同了。所以呢啊，这里讲到这个地方，也可以说是唯识学讲到三智性的问题了啊。那么我们刚刚呢，就今天是把唯识跟如来藏，也可以说唯识跟唯心的思想做了一个比较啊，这样的一个比较啊。那么但是他这个比较中心跟事啊，那么就是这两种不同体系站在不同的一个思维结构啊，来加以比较的。那我们现在所谈到的如来藏思想就是啊，当下就是我们刚这个六根的根性，如来藏思想不是唯识的根。唯识八十归依中说，愚者难分是一根，那个难分是一根，第八十归依中讲的是一根，还是属于唯识的四根根。我们现在所讲到的舍是用根的根，是属于如来藏思想跟唯识思想不同的地方。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呢，在这个地方来跟大家做个介绍啊。那这个介绍是我们的理论基础，要先打下一个理论基础啊，然后后面讲起来才好交代啊。那么今天呢啊，虽然是在这一段后面会昧为空还有一段啊，还有一段，所以这些就属于理论上比较要花点功夫了，花点功夫了啊。当然我这边顺便说明一点，如果你对这些理论实在是没有办法，那就不必管它了，反正听懂接受，听懂的听不懂的就暂时 keep in mind， 把它藏在心里，如来藏嘛，把它藏在心里啊，说不定有一天玉镜逢源突然开悟了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